所以说，谢谢你这么大清早来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教训。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这时候你自己圣灵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看似浅显的一段圣经，让我们能够发掘出其中的亮光，能够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有帮助、有造就。主啊，我们也真是求你来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忘记了要调时间了。主啊，就求你自己的圣灵派遣使者来，亲自来提醒他们，让他们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欢乐崇拜。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来向你仰望，求你赐福，就像五饼二一样。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小短短的时间献上的时候，主啊，你就祝福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吗？好，今天我们已经要进到第十五章的后半部。首一昨天跟我讲说，越来越难讲喽，怎么越来越难讲喽？下面两章要讲什么呀？为什么会越来越难讲呢？就是因为你们已经会越来越好读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了，接下来的东西你们自己看就明白了。好，所以我们呢现在好了，那我这样子好了，我先考你们问题。上个星期首一讲了什么了？我基本上讲罗马书已经讲了六个月了，太笼统了，起码章节告诉我一下吗？刚才我们在跟 Sandra 讲，就是年纪大了，上个礼拜讲什么已经忘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不关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关重要的东西，我们通常要怎么处理啊？睁只眼闭只眼，对啊，没错没错，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对，这话说得明白。但是呢，却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呢，都是看到弟兄眼中的那个是，没有忘记自己心里面的良木。对啊，
别人都是良木，
别人都是真的、啊，别人看起来问题都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对啊，他怎么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的？怎么这么蠢，那么蠢，那么蠢呢？当然都是这样子啊。对，可是有一些不关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像手艺他上个礼拜。他的那个讲义，我上礼拜没拿到他的讲义，然后我去看他在电脑里面讲说，有一些呢不关真理的事情呢，我们就要用爱，用爱去包容，对，只是有的时候是做法的不同，对，有的时候就是立场的不同，但是说实在，不到这个信仰的范畴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真理可以容许的范围当中，我们就是互相包容，互相接纳。其实像如果你去到譬如说什么教会，通常那个很属灵的教会，很属灵的教会呢，都会觉得你们那个东西不合真理，你以前听到那些东西不合真理，通常会这么讲人家的呢，不是不合真理啦，是他自己有所坚持。因为我们讲过嘛，就是说我们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异端，对不对？到底是不是异端？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通常就是三个东西，对不对？他的什么神论，对不对？是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东西不能错，他如果错的话，那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连弟兄都不能称呼了，对不对？那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二个东西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也是人。好，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可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判断他是不是异端。如果他像耶和华见证人，好，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觉得说他可能已经是异端了。好，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然后第三个东西呢，我们看他是不是异端的呢？是什么？猜猜看。教会论都还没那么明显。你请可以。仅仅成瘾，就是他如果觉得说他需要努力，好做功德。以前摩门教是哦，以前摩门教你要入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摩门教好像改了，摩门教一天到晚在改，所以我已经搞不清楚他现在是怎么样。对，所以现在有时候摩门教已经被泛大公教会接纳， 因为他的东西一直改，他上面的他可能下面的 practice 没有改，可是他上面的那个 doctrine 改了，那你都不能够说他怎么样。可是他是譬如说他有一些 practice， 譬如说还是要求啊他们的年轻人啊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其实蛮好的，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喝茶，对，比较奇怪，对，他们连茶都不能喝啊，
咖啡不能喝，
咖啡不能喝，咖啡一点东西都不能喝。然后呢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对不对？然后呢要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去服役两年，为上帝服役两年，然后去外面传福音。对，那为什么不好，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信的东西好是不是对的，他有一些 practice， 有的人比较严格，譬如说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地方教会，有地方教会呢就一定要要求什么，一定要要求你读经都读到那个灵里面去，灵他们很多的灵异解析，他们觉得这样子才属灵，因为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呢地方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讲起圣经来的时候真是很有亮光，闪闪发光，觉得很棒。哇，听完了以后觉得，哇，怎么这一经道可以给他讲得这么好？是啊，真的是这样。那怎么他偏偏去挖，他看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亮光，你知道吗？这是他们的长处。可他们如果每一个东西他要这样子挖，我心想说，那第一罗马书我们讲到16章的时候，不知道那些人民不知道他怎么挖的呢？哦，是这样。对，所以这就有些东西不要太过分嘛，好，就是他如果能够讲得这么样子。这个这么有亮光的话，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圣经都一定要照他那种讲法的？我们可以正规正矩的哈，就是按照着前文后义，然后呢上下文，然后把这段保罗到底清楚交给我们交代什么，交代清楚。那我相信圣经是这样，圣经是神的，对，是神的默示，对不对？他不单单是默示当初写作的人，他是不是也借着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来默示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说，当我们把保罗的，就是当不管是书信或什么，当我们把前后文看清楚的时候，他自己这一段圣经就可以教导我们很多。那更不要说当有的时候你在灵修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哎，突然圣灵来一个灵异解经给你，对不对？圣灵来灵异解经，圣灵灵异解经很妙的，跟你讲一件好笑的事情。好笑的事情怎么是有一次呢？那时候小姐我已经过了3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的同学开始为我紧张，对，他就开始说：“佳慧啊，你想想看，你又是基督徒，然后你又念了博士，然后你如果要找个对象又是基督徒的话，我看你这样子，不好意思，这样说假掉，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啦。”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讲的也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我那他还没信主嘛，所以我不能在他面前软弱啊。对，所以想说，而且我说实在，我从来没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虽然30岁，但是我处在那20几岁的环境，我一点都不觉得我30岁，因为还在念书嘛。对啊，所以都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呢，我就刚好说没有关系啊，就是上帝会推荐，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奖励会属于那样，对不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心想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呢？人家悟道友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呀？好，我当然我跟他讲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没错啊，对不对？可是他怎么听得进去啊？那天我就刚好这样子翻圣经，他那天不知道读到诗篇哪一篇，我已经忘记诗篇哪一篇哈。打开，他就开始上面下面，突然一件事情跳一句经典跳出来，就是你终身的事在他手中。好，你看终身之事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婚姻，对不对？我就跟他高兴的拿起电话来说，我刚才读圣经上帝回答我的祷告，我终身的事在他手上，然后顺便鼓励他一番。我后来呢再把那篇诗篇拿起来看一看，他根本不是在讲终身大事。对，可是你看圣灵是不是那个时候灵异解经啊？圣灵那时候灵异解经嘛，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亮光。那我跟大家讲过，我那个守一那时候生病的时候，他不是要刚开始说生病的时候，他听到人家讲食疗嘛，就我说可不可以食疗啊？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嘛，你们都没有听过，他们其他人都听过，我快快讲一下。他说他食疗，那我就说我们祷告看看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天早上就起来读经啊，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读到约翰福音，好，耶稣受死在那个地方。其实我那天读经的经文不应该是在那个地方，是我已经读过那个地方了，我应该往后再读下去。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那条读经的那条红线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打开，我就开始读，读读读读读，人活着不能靠食物， 不是单靠食物。好，再读下去。太奇怪，怎么有读没进去呢？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读完一段经文后，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给他从头再读一遍。我常常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我心不在焉，到底他在说什么？不知道，从头读一遍。人活着不是单靠，我这样子看了三遍，来来回回看了三遍，我突然觉得，哎，神在跟我讲话。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我就跟他讲，就说，我觉得上帝没有答应你只用食粮，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乖乖去化疗。对，所以我说其实神，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哦，讲到那个寻求神的旨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听到这种见证，或者是有些人告诉你说怎么样的寻求神的旨意，你要去听神的声音啊，你要得到一句话呀，有常听到这种教导，神有没有答应你的祷告印证？好，什么是要求个印证啊？好，求一句话呀。有没有听过这种教导？有吗？好，你要求一句话，什么叫做求一句话？就是你要读到圣经里有一句话跟你说 yes。譬如说我刚才那个状况，就是那一句话啊。好，这、就是一句话的应用。然后呢，那个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江秀琴牧师做见证，江秀琴牧师讲到说他要搬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要住多久。他说，然后来他说他在。搬进那个地方之后，那天读经就很有亮光，读到那使徒行传那地方，说保罗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年又六个月，然后搬进去那地方，他说这个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们要搬就要搬家还是怎么样的，中间有一些故事我忘记了。后来呢，他掐指一算，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就住了两年零六个月，对，神的，你看神的那个云柱在两年零六个月。就一天的时候升起，所以他就离开了。就很多这种灵异点睛的东西，就是我个人认为说，对，神会用这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用整个圣经来跟我们讲话。什么叫整个圣经来跟我们讲话？就是他在这个圣经当中，他有一个完整的 message。譬如说，我们在处理，在保罗在处理要不要吃肉的问题。要不要在吃肉的问题这个上面，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原则，对不对？所以这个原则呢，是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 situation 的，不单单是吃肉、吃菜、吃什么，对，还有呢，交朋友，是不是？好，交朋友，或者甚至说还有，你把应用的范围更广一点，要不看电影。我们年轻人会不会讲，就是刚刚基督徒以后就不能去看电影了？以前我们在教年轻人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很可爱，他说：“哎，已经。”来慕道很久了，怎么还不受洗啊？小孩半斤，受洗之后就不能玩电动玩具啊？哦 ，serious！ 那时候你要怎么跟他讲？对呀、啊，受洗又不能玩电动玩具，你怎么还在玩电动玩具？你太多了，是不是？不能这样子跟他讲。所以有些东西，你在，我觉得就是在圣经他自己的正常的状况当中，其实他就已经在跟我们讲话，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许多做人处事的原则。尤其是我知道说，大家诸位，好，都是。属于站在教会当中比较教导职分的人，那我们更是要抓住大原则。因为有的时候，譬如说，我那天在跟守一讲，我说，譬如说，不可离婚这个教训，不可离婚这个教训，如果我们把它从圣经当中就这样子硬生生的这样套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话，我说会死很多人了，是不是？会死很多人呢、啊？哦，有的人不是很会虐待人，被打死。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可离婚的东西，你千万不能就是不可离婚。上帝说不可离婚，圣经上面写的这四个字，对，圣经上面是有写这四个字，请看一下前文后义，他为什么不可离婚？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能够就是圣经的那个原则。我觉得圣经除了道德原则好不可改变之外，其他很多东西你都要看这个环境，它有时候并不是违反真理，只是我们人呢，用我们很多的思想。用我们很多世俗的一个概念去看，好，所以为什么守一他有一个负担，他想要教伦理学？为什么想要教伦理学？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伦理学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不管做婚姻辅导，或者是我们在看所谓同性恋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看什么安乐死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就只有一种做法。好，我们就不会考虑到整个大环境，然后对这些人，就说当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怎么样去看待社会这些环境，跟我怎么样处理 individual 的 case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我有一个圣经的原则，对，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我们不应该离婚。可是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不离婚，会造成他生命的危险，你要把他从这个环境当中救出来啊，因为圣经也这么一讲不可杀人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不关重要的事情实在是很需要我们的智慧。好，这就是15章，好，基本上14章15章保罗所在讲的。这个东西好不好理解啊？其实对有一些人来讲是难的。所以你看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讲，你看第14节。好，我们就第14节到第15节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行。
我就们说的是也真理，你们是还有良善，从这个如来的知识也能彼此见面，但我稍微要感谢信给你们，只要提醒你们的提醒，可以神所给我的恩典。
好，到这边。好，其实这地方讲到，我念一下新译本，他说我的弟兄们，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蛮有良善，充满丰富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导，但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一点是要提醒你们。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一点是要提醒你们。好，是什么东西他写的稍微大胆了一点啊？你先想想看，保罗是一个，保罗是他们知道的人吗？对于罗马地图来讲，保罗这个人是什么东西啊？对，他们可能只听过保罗这个人的名字，像我们听过刘同牧师，好，这样子一个感觉。保罗是一个蛮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他们对保罗大概认识的是这样子而已。而且他可能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还没有在犹太，还有在犹太人当中事工当中，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的显著。所以呢，保罗基本上是在写给一个教会是不认识他的教会，他写给那个不认识他的教会呢，其实蛮严厉的耶。不是说蛮严厉，就是他有一些真理的东西，他像他之前写因信称义的东西，好，口气非常的严峻，对不对？非常严厉。然后他后来讲到说哦，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好，基本上都是一些教导。你敢不敢这样子随便去听给一个教会啊？说你们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太好，要这样。不太容易哈，可是所以这保罗的地方就讲说，他说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罗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像加拉太这样的一个教会，还是铁扎罗尼加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觉得罗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还是像一个哥林多那样的教会？你从第十四节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怎么样？弟兄姐妹怎么样？蛮不错的，蛮不像哥林多，对他们蛮有良善。这个良善是什么呢？这个良善不是单单指他们心地善良而已啊，好，就是表示说他们有不单单有一个善良的品德、良善的品德，而且呢，他们行为正直。好，这个你看呢，他们可以因为吃肉不吃肉这种东西争的这个样子哈，可能就是他们有某些程度的知识，对不对？好，充满丰富的知识，这个丰富的知识是什么？不是讲他们有很多的哲学哦，不是他们有很多的知识，这个知识呢是讲到是福音真理的知识，对，特别是讲到他们有福音真理的知识，所以他跟他们讲因信称义，有人说这是他的客套话，但是我想可能这说不定也是他听到的，他真的觉得说他们能够听进去这些福音真理，所以他再把它写一遍。然后呢，这个教会最棒的地方是第三点，叫做能够彼此劝导，对，彼此劝诫。彼此劝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以 correct， 好，劝诫的意思就是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劝你，他还有纠正的意思。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蛮不错的，我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爱心，然后跟你讲说哦这个地方我们做的不太好，然后我们来改过。通常很少教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很难，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很成熟。好，在主里面是很成熟的基督徒。罗马基督徒呢，对，在保罗的眼中是相当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他到最后都还分享他的苦难，他自己心中的担忧。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所以他 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一点，好，这些地方呢，好，他写的大胆一点呢，可能就在他前面，好，第十五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这地方，在不关重要的事情这地方，他有一些教导，好，他有些这个教导，他就写的稍微大胆一点，是要提醒你们。你看他用这个字用的很好吧？是要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意思是什么？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了，你们已经知道了，只是呢，我这个不放心，唠唠叨叨像妈妈一样，来，怎么样？提醒你们，所以再讲一遍。只是为了提醒你们，他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保罗很谦卑的地方。他觉得是说，我写这些东西，我想你们已经知道，只是我这个老人家不太放心，我觉得他是老人家，对吧？不太放心，我再告诉你们一遍。这地方就是说，他honor 他们在真理上面的根基，然后只是在上面再做一些加强而已。好，他说这些第十五节哈，他说但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需要提醒你们。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好，为什么他可以写这样的一封信来去提醒加拉太，不提醒罗马人的教会？跟他刚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有很大的关系。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他刚开始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说他。对对，我是说他写信给这个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自我介绍啊，因为罗马人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不认识他呀，他怎么自我介绍？他写的相当大胆了，他对他自己的职分非常清楚。是，对，他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嘿，我是神的特使。是不是？他基本上他非常清楚他的呼召是我是来传神的福音的。然后呢，他怎么讲？他说，他就说他自己，他说这个福音，好，他当然前面写了这个福音，然后他后面也有讲到说他传扬第九节，他说他在传扬，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侍奉神，想把自己的怎么样的一个侍奉，非常大胆的，就直接来跟这些罗马人分享，然后他也讲到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不以这个福音为耻，他就大胆的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他开始有一些，因为从我们开始讲到说，他从第一章的后半段开始，十八节以后，开始一二三章有很大的一个辩证，好几回来来回回的辩证，对不对？这个辩证是怎么样？基本上。先告诉你这些，先对象先是外邦人，好，这些外邦没有信主的人，再来呢，把先批这些外邦不信主的人，然后再批那个犹太的教法师，然后呢，最后呢，再批什么？批一些犹太信徒，对不对？他就可以这样子这么样子的大胆来做这样的事情，好，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知道他自己的职分，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他要把他神的福音传得清楚。所以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大胆的来写信给罗马人的教会，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职分。所以他说，我因着神赐给我的恩典，为外族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仆役。好，这个十五节的后半，你要跟十六节连在一起，如果你的圣经上面跟我的圣经一样，把你那个断行的话，你就看不太清楚。他的十五节的后半基本上是跟十六节的 前一句是连在一块的。他说是好，保罗的侍奉，保罗怎么样看他的侍奉？他的侍奉是他自己起义的吗？他自己愿意开始的吗？不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使徒，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是有一个条件的。是什么条件？好，我们讲保罗的侍奉。你看我现在自己准备了，要不然我每次要去找炮，我要去找炮。对，保罗的侍奉是怎么样？他的侍奉呢，他是因着，好，他有一个因为，对不对？因着什么？因着他自己爱，因为神的恩典。对，是神呼召他没有错，这个呼召就是神的恩典。好，因着神的恩典，他成了什么呢？成了仆人，对不对？好，成了仆人，这个谁的仆人啊？耶稣的仆人。好，你看这个耶稣的仆人， 好，为什么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等一下你就知道。好，耶稣的仆人做什么事，看他做的事啊，他传福音给犹太人吗？对，传福音给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因着神的恩典，他做了神的仆人。他这个仆人要做的事情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好，什么样的仆人呢？好，我特别把这个仆人圈出来，是什么样的仆人？保罗看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好，请大家继续念后面的。他说，为外族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仆役，做了神福音的祭司。好。这个仆役，这个仆人，他在原文当中是有这个做祭司的意思，好，是有做这个做祭司的意思。所以你看他是怎么样，他是做了福音的祭司。好了，那现在如果我们讲到祭司的话，这个祭司通常做什么事情？
献祭，
哎，献祭对不对？好，祭司献祭是有两面的。好，一面是他替人做一件事情，他把什么祭物献给神，对不对？然后另外一面呢，他要怎么样？他要宣告神的平安，这个临到这个献祭的人身上。所以你看，他看他自己是神的祭司，他在外邦人跟神中间做这个传递信息的工作。好，不单单是这个样子，你看他到后面他在讲，他说使所献的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靠着圣灵成为圣洁。有没有看到第十六节的后半？好，使所献的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靠着圣灵得成圣洁。好了，那这样子很好玩喽。这个祭司他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呀？是外邦人。好，这个外邦人能不能献呢？哎，对，要决定了才能献。外邦人决定还是不决定？从犹太人的眼中来看，不决定。怎么样能决定呢？靠着圣灵。你看，他把圣灵的工作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这外邦人本来在这当中是没份的，我们本来是没份的，可是呢，保罗把福音传给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是本来是臭臭的祭物啊对，可是呢靠着圣灵我们成为馨香的祭，像保罗来献给神。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的的确确他在他的意象，我们讲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一些 picture 在我们的 mind 吧，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情景写下。那保罗写这段文章的时候，他的一个感觉，他一定就想到说他像一个祭司一样，把这些好福音的果子统统来献给神，啊，这些福音的果子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结成的。这件事情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祭物洁净不洁净跟他有没有关系？你觉得呢？
献他是祭司啊，他要献他洁不洁净啊，不洁净怎么可以献？
祭司没办法管到祭物洁不洁净，他只能去检查。
检查对
呀、啊，洁不洁净回家，对不对？他只能做检查，可是他这个祭物能不能变成洁净，不是他的工作。对，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他只是一个代表人、中间人。你看到他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我是把圣灵所做的工作来献上而已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所有的心态。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是以一个这样的心态来传福音，你会有的时候会懊恼，我怎么跟他传了这么久，他都还不信主？大概是我传福音的 skill 不太好，所以我再去读个那个什么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什么福音爆炸法？哦，有一个福音爆炸法，这个福音爆炸法传福音很厉害，对，是很厉害这样子。对，现在这个地方，你看保罗，他完全知道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跟圣灵同行，好，甚至是说他只是当圣灵的手套，让圣灵在里面来工作。好，你看他后面写的， 他说，所以在神的事上，好，第十七节，他说，所以在神的事上呢，我在耶稣基督倒是可以引以为荣。啊，你们的版本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其实这个翻译我并不喜欢。好，为什么？你还是看不太出来他到底在写什么。我后来就去查一下人家的原文翻译是什么。他说，所以在神的事上，我是这样以耶稣基督来夸口，来夸耀。你记不记得这句话有点似曾相识？保罗在加拉太书上面写说，所以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对不对？他不再以任何的东西来夸口了，他只夸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你想想看，如果这整件事情来讲，从上文 上下文来看，保罗唯一能夸口是什么？他带了许多的外邦人信主，对不对？不是他唯一能夸口的事情，就是他带好多外邦人信主，然后我们那个到耶稣审判台前说，哦，对，就是我也是带了不少人信主，是我们结的果子，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个样。他唯一能夸口的是，我们用人的眼睛来看，是他带领很多人信主。可是呢，怎么样？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地方，这些外邦人能够信主是谁做的？是耶稣基督做的，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做的，所以呢，他能够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好，所以他这个地方，我说我这个翻译我喜欢，说这样我这样子以耶稣基督有夸耀，我这样子以耶稣基督夸口，因为是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所以可以让这么多的外邦人来得到永生，来得到永恒的生命。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宝贝。好，可是呢，他怎么样？他别的，他说我别的我都不敢说了，我只说什么？我只说耶稣借着我所做的事情，不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啊，是耶稣借着我所做的事情。是谁在做事？是耶稣，我只是他手上的那个起子而已，我只是他手中的那个工具，做事的是耶稣，对不对？我只说耶稣借着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使外邦人顺服。中间有一个好，中间那个什么，就是用言语行为借着神迹和奇事的大能以及圣灵的大能，这个地方是他所做的事情。可是他做的事情的一个果效是什么？使外族人来信服，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借保罗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外族人信服。您看到了几件事情？怎么先看到这个神迹奇事？果然在我们葡萄园待太久了。言语对不对？哎，耶和华言语稀少，所以我们只能看神迹奇事了。言语行为，好，你讲的是作为，对不对？好，这边我是写行为，然后呢，神迹，还有奇事。好，言语是指什么？你觉得？哎，神的话，他所传的道，对不对？保罗怎么样的去使外邦人信服？他借着言语。言语就是他所宣讲的真理嘛，他所宣讲的福音，对不对？他所宣讲的道就是言语。行为呢？保罗怎么样用行为使外邦人顺服？哦，爱，对不对？好，有讲到爱。好，这是保罗的生活，他的见证。好，他的生活见证和他的行事为人。还有他怎么样子为福音受苦，是不是？这些都是他的行为嘛？这些行为使外邦人顺服。好，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呀？哎呀，神做的事情，对，没有错，神做的事情。就是说，当保罗，可是这个神迹是保罗做的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让人看到有神跟他同在。这个就是神迹。好，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仆人来了，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怎么样不会发生的？这方除非有神，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迹。好，其次呢， 其实翻译起来就很简单，就是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会让人觉得惊讶的事情。那这个让人觉得惊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是谁做的？神做的，对，也是神做的，圣灵做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知道说，言语、行为、神迹、奇事这四件事情呢，都是保罗让外邦人顺服福音的一个工具。好，他的一些他的方法。然后呢，他讲到什么？他最后一句他说，以及圣灵的大能。我们这时候有时候会把它看成说，言语、行为、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大能。好，好像来多一个圣灵的大能。可是实际上，这四件事它的起源都是圣灵的大能，都是圣灵的大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从保罗的一个传福音啊，他是在跟外族人传福音。我们看在这边他，我们学到一个榜样，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传福音？言语、行为、神迹、奇事。可能呢，目前来讲，我不太有神迹啦，不太有奇事。有祷告的时候还是会有，对不对？可是呢，至少有两件事情我可以做的，也是靠着圣灵大能。好，说实在，如果这两件事情我能够靠着圣灵大能，这两件事情我就应该也是可以靠着圣灵大能，只是看神要不要做而已。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比较能够操之在我，其实如果操之在我的话，就一定砸锅，对不对？砸锅，谁要听我讲话？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的话，对，所以其实。这世界日子能够让真的传福音有果效，说实在，真的都是神的大能，是不是呢？好，传福音有果效都是神的大能，不管是在言语，不管是在行为，不管是神迹，不管是启示，其实都源于圣灵的能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这十字架，这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好。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篇章了，不是另外一个篇章，就是讲到开始讲到说保罗他宣教的工作跟他的意向。好，保罗先讲，他说：“这样，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看起来蛮简单的嘛，对不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看我自己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唯一的一个问题是说，以利里谷在哪里啊？以利里谷，我去查，对，我有点做点功课。对，它是在希腊的北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以前的世界地图，因为现在的那个东半岛的欧洲的那个地图我已经搞不太清楚，就是南斯拉夫跟阿尔巴尼亚那一带。好，就是在那一带。就是那个以利里谷，可是呢，这是怎么讲？他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保罗是在哪里开始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不是，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哦。他都还没去过罗马哎、欸。哎，从安提阿开始，对不对？从安提阿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不是进食祷告吗？差派保罗出去，有没有？记不记得那段使徒行传的经典？但他的福音事中说实在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为什么会写说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呢？那北国耶路撒冷，有可能是这样。他为什么？我觉得啦，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解释，他在讲一个福音的范围。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可能跟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讲的，好，因为福音呢，你看这些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好，就是。是从以犹太人为中心，好，这样子往外看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他也讲到说，他也用这个 scale， 他就说我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以利里谷，对不对？并不是说他的福音事工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乃是保罗福音事工的一个范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利极。 好，基本上呢，到尼尼谷那地方已经超过犹太全地了啦。所以呢，他的目标是什么？西班牙地区。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人，他们觉得地级就是西班牙，就是在西班牙。好，西班牙那个凸出来那块角，就是地级，因为已经到了海的尽头了嘛，哈，已经到了尽头，然后到了海的开始的地方。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屡次定义要往西班牙去？因为他喜欢去看西班牙的风景，那不是的，是因为那是他眼中的地级，他要去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好，所以他的地方讲到说，他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都传开了，传开了这个字叫做完成，他原文地方就叫完成。如果我们把它讲成说，他如果都传开的话呢，我就还蛮理解的。可是如果说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都完成了，我就突然有一点茫然了，什么叫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都完成了？这个完成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完成的意思就是都完备了。你想想看，他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到以利里谷，他说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传开，看起来一片福音欣欣向荣的样子，是不是错？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信耶稣了，把他都传开，都传遍了，是不是？看起来这句话会不会给你一个这样的理解？我有时候会这样的理解，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啊。你看耶路撒冷还是有许多不信主的犹太人，福音并不是被每一个人所接受。那他为什么会写到说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而且或者是更原文的翻译说，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完成了？而且他会写，他不单单这个完成，他是怎么样？他说呢，他在这什么地方？哦，他二十三节这个地方说，而且现在这一代呢，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哎呀，好像一副，这现在全部都信主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了，是不是呢？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哦。什么叫做完成？完成的意思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通通信主了，叫做完成。他的意思是说，他在这一块地方，他已经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传得完备了。好，我们可以想想看哈，保罗在他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他做了几件事情，他宣讲，对不对？他宣讲，然后呢，他开门徒训练班，有没有？他开门徒在那个推拉鲁开了一个学坊，推拉鲁学坊。对，开门徒训练班，然后呢，造就这个教会，他建立教会，对，建立教会，然后呢，培养教会的 leader， 然后把教会交给他们，他就走了，是不是？这是保罗服事的 pattern， 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会讲说他把耶稣的福音都传开，都完成了？是说他把耶稣要交给他的工作做完了，耶稣没有叫他去牧养，他不去牧养。他就没有做牧羊的，我不能说他不去牧羊，他还是有牧啊。譬如说他牧羊了一个提摩太，对不对？所以呢，他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哈，他是一个拓荒者，他非常知道他是神的使徒，神的使徒，神的使徒，就是神要叫你去传福音的，神就叫他叫你去拓荒的，去宣教。好，他宣了他传的福音，有人信主了。然后做门徒造就，门徒造就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了以后呢，我们就训练这个牧师长职，长老执事，好了，差不多了。现在这个教会跟你们去让，我保罗再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是访契尔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开拓者的工作，这是他的职分，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你看第二十节，他这个地方说，我历尽主义，不在宣扬过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我刚开始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还以为说保罗大概是怕哈，人家觉得他抢别人的饭碗，所以他就立定主意，好，为了这个和睦的缘故，他就不去跟人家抢地盘。后来在读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忠于他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托付是去传福音，已经有人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了，那我就不在这个地方传了嘛。我就到别的地方有需要福音的地方去传，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并不是说因为 他怕跟人家有冲突，不是，是因为保罗对他的使命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一份就是去传福音，就是去建立教会。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建立教会了，他就不在这个地方再插手。好，这是保罗他服侍的一个使命，而且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工作就是奠定根基的，根基好了，你们在上面建造吧，我走了，我再去奠定另外一个根基。好，这就是保罗他的工作。好了，然后呢，所以你看他这边他的印证，他的经文的印证就是经上所记，那对他一无所闻的将要看见，那没有经过的将要明白。所以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他的意向，神给他的呼召。好，他说可是呢，他说因此他因为他这么样子的在教会当中传福音，他说因此我多次受到拦阻，不能到你那里去。怎么样的拦阻啊？他很想要去罗马，对，他很想去西班牙，对不对？好几次都想要去西班牙，但是为什么有东西拦阻他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他呢？哎，你不能偷看我讲，老人耶，对，你要看圣经，来，圣经在这边，来，对，好，什么样子的事情是保罗的拦阻，让他没有办法去到罗马教会那地方？是因为他在地中海东部的宣教工作，你看他要做这么多事情。在那个宣教旅程，他们还要写信回去给哥林多教会，然后还要回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很多次他想要再继续往前的时候，教会又有一些问题，他必须留在教会里面处理这些问题，帮教会再重新好把里面这个混乱的东西再一次拨乱反正。还有呢，现在他手上这件事情，现在他手上有哪一件事情？对，马其顿跟亚该亚的奉献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为了这个要送这个捐献这件事情，他本来可以再继续往西的，现在要回东边去，回去耶路撒冷。好，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我多次受到拦阻，不能到你那边去。但是呢，现在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而且呢，我又多年来很想去见你们。很想去见你们，所以呢，无论我什么时候到西班牙去，都希望趁着我路过的时候跟你们先见个面，好，稍微满足我的心愿，然后由你们给我送行到那里去。 OK，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后面好这一段开始讲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保罗的旅行计划。好，保罗的旅行计划是什么？他呢要去访问罗马，然后是什么时候去访问罗马呢？是要去西班牙的时候去访问罗马。但是呢，他第一站是哪里啊？现在他的第一站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捐献奉过去。大家再想一下，他在哥林多，我想哥林多前书那地方的时候，他还没决定他要不要亲自奉去。对，若是可行的话，我就过去，对不对？他到这边的时候，到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他要亲自送去了。我们呢，一起读下面的经文，然后我希望大家来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后来保罗哈，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猜测，为什么保罗他觉得他要亲自送这个捐献过去？这有一点好玩，好，好，我们就从第25节一直念到第33节，行。
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我办完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好，首先，好，我们先来看看，如果大家对《使徒行传》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保罗收了捐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耶路撒冷的那些穷的人，比较穷的人。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穷呢？啊？饥荒。好，因为饥荒也是，因为战争也是，他们那地方很多战乱，所以呢，那地方就是穷嘛，就是很穷。所以呢，他就要把，他就收集了一些款项，要送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保罗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该做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他发起这个募捐的嘛，哈。他发起募捐的原因什么？他这边讲到说这些亚该亚人啊、提顿人呢，他们呢很乐意，而且是他们的本分，好，是他们欠的债。怎么说是欠债呢？我们记不记得保罗在哎福音的债？对，谁讲福音的债？这么聪明？对，我们讲欠债是怎么样？是我们欠，我们得到一个人的好处，所以我们欠那个人债，对不对？欠福音的债是怎么欠啊？是欠谁？
又欠保罗。
欠上帝嘛。对，福音的债是我们是欠上帝的嘛。那为什么那个保罗讲到说犹太人这外邦人欠债呢？欠犹太人债呢？对啦，其实你 on the right track， 对啊，是这样，就是说福音是由犹太的基督徒来的嘛。如果没有犹太这些基督徒的话，外邦人得不到这个福音啊，是不是的？对，所以说福音是由犹太的基督徒来的，所以外邦的教会欠了耶路撒冷或者犹太人教会的一些福音上，就是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欠他们一些好处，所以我们呢，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帮补一下。好，所以为什么呢？你会在这个世代听到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为犹太人祷告，为什么？我们欠他们债，对不对？我们欠他们债，因为福音的好处是从他们出来的，对，所以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神必祝福他，好，不单单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也是有啊，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觉得是保罗在这边写的，是因为我们也欠了他们债，我们享受了犹太人属灵的好处，我们就。现在在保罗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应该要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其实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得到属灵的好处，所以我们为犹太人来祷告。好，是不是？
我们讲到犹太人、基督徒，我们两个讲的是一般的犹太人。
对，这边讲到是不是讲一般人，我就说我们把它扩大应用，没有错。对，他这边讲到是说他已经分享了犹太人、犹太，其实他讲到说犹太人属灵的好处，基本上那些就是他们。属灵当中他们的那些租约啊，我们什么律法租约、啊、这些东西本来是犹太人的东西，其实都到我们身上来了。你想说欠犹太人基督徒的债没有错，好，就是是这个样子，但说实在我们也有对犹太人也有一些责任，对不对？对犹太人有一些责任，所以他们也是神
的。如果没有犹太人言传三人，他的数也没有的话，他也就没有行流
了。对啦，是。是，而且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八九十章的时候，我们有讲，不是八九十章，说几章？九章以后，九章以后讲到说，保罗怎么样？保罗对犹太人有一个深切的盼望，是不是？盼望什么？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犹太人会全家得救。我们讲过这个观念，就是他是盼望是这个样子。不过这个地方刚才张老师讲的没有错，说这个福音是从犹太的基督徒来的，所以他们我们理所当然的供应他们肉身的一些需要。其实这是在整个教会里面一个基督肢体分享的原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爱心，所谓的爱心奉献？有吗？对不对？我们家就说过教会的爱心奉献，我想说我们教会的爱心奉献，对啊。 我们那一年我没有办法来教会过 Christmas， 因为手一生病，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刚好来，然后我们家还有两个小朋友，然后那天早上12月25号的时候早上打开门一看，哇，这是这么高的礼物，像山一样高。我们先把那个照片带来给你们看。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里很，我自己心里很感动哎。可是我知道说，我很想去知道这是谁送的，但是我觉得我就一直忍耐住我好奇的心，我到现在都没有去问。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但是不是我问的。对，那时候要，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是肢体相爱，肢体的一个，肢体彼此互相的那种支持的一种温暖。好，我觉得说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些美事，当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在物质上面这么穷乏的时候，他来做一些公益。好，他请外邦的基督徒来做一些公益，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两件不容易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要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要外邦人，好，不是外邦人，要犹太的基督徒去收纳外邦人的款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我说这两件事情不容易？我不是随便乱掰的。你看看，他要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竭力为我向神祷告，有没有？第30节，竭力哦，竭力什么意思？这奋斗的意思啊，属灵征战啊。他的罗马的基督徒竭力为他祷告，两件事情，你看哪两件？不信从的人，对，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救他脱离犹太地不信从的人。如果你们的记性好，在使徒行传里面，好，他那个时候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有先知跟他讲了，说什么这条带子的主人怎么样要被捆绑，对不对？他知道不知道？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还在想说，如果可行的话，我要去耶路撒冷。哼，明明就不可行啊，他还要去，是不是？他有神那边的，我相信啊，他有神那边的 confirmation 啊。好，我觉得他有神从那边的 confirmation。然后呢，他非常清楚他要面对到的困难是什么，是犹太地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会怎么样，会来害他，是不是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后面的话，你就知道了，他是不是在那地方被抓起来了？他带着人去那个不是庙，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就被抓了，是不是呢？他就被抓了。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他非常的知道那些人对保罗有极大的敌意。事实上他到最后没办法去罗马，但不能讲说他没办法去罗马，他那个时候又因此单言，为什么他就被抓起来关嘛，就被关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对，所以他知道说求神救他脱离犹太地不信从的人。好，这个祷告呢有没有得到应允啊？有没有得到应允？你们觉得？从使徒行传的地方来想想看。
有啊，那个
新部长为啥
救
了？对啦 ，Yes and No， 对不对？他实在是被抓了，可是他没有被害死啦，对，他没有被害死，所以 Yes and No 啦，他是被抓了，好，但是没有被害死。第二件事情，他要请那个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是什么？是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捐款可以得到圣徒的悦纳。如果有人要在一起捐款给我们，难忘害羞你搞笑，还有不要的道理吗？这为什么会有不要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还要竭力祷告啊？就是有可能他们不要，而且是很大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可能让保罗担心，所以保罗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把这个捐款亲自送过去。不是说他怕他弟兄姐妹哦在半路上把他污了，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阻碍。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本来就有很多看不顺眼、彼此看不顺眼的地方，除了吃肉不吃肉之外，是不是呢？在 使徒行传那地方，还为了这个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差异，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对不对？怎么决定了几件事情？好，所以呢，非常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的隔阂这么大的情况之下，犹太人会不接受，会不接受外邦人的奉献。所以呢，为了教会的合一，好，为了基督徒哈，这个你知道这个捐款这件事情是基督徒团契的一个表达，为了这个团契，好，这个耶稣基督的团契，所以呢，保罗要亲自去来怎么样，让这个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之间这个张力啊，能够因着他的解释，因为他跟雅各已经有行过右手相交之礼了嘛，已经算是比较有一点怎么样有头有脸了哈，在教会界里面已经算是被接纳的，好，能够因为他的，因为他亲自把这个款项送去，能够让这个张力稍微缓和。好，大家想想看，这个捐项有没有被接纳呢？送到了，他到犹太，他已经到耶路撒冷了，然后就被抓了。这款项有没有被收纳？其实是讲的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那地方，哈，二十一章，应该是二十一章吧，二十一章七到二十七节那地方有讲到说雅各他们有收。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一个，因为呢，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讲说，因为后来路加都没讲，可能没收吧，所以就轻轻带过。有些人是这个讲法，就是可能犹太人并没有收这个款项，可是使徒行传那地方是有这么一点蛛丝马迹，觉得他们收了。
如果他们不收的话，这笔钱要怎么办？
你捐给其他的穷人喽？不知道啊，我们不晓得他怎么交代，所以。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属于征战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们把我们自己想成说是，怎么样？想成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好，我们把我们自己想成是那个时代人，我们会知道说这些问题哈，真的如果不是神的大能哦，都没办法解决，尤其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隔阂。
但是你刚刚提到这个隔阂了，
嗯，
听起来是那个外邦人跟那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哈。那他们外邦人是乐意的捐出去，那但是为了这隔阂是两边的问题嘛，但是一边已经就愿意了，可是另外一边坚持的是如果是不收的话，因为保罗还是要竭力，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问题是先传出去的那边有问题。
对，因为保罗其实在前面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之前讲吃肉不吃肉的地方，他很明显在讲说犹太基督徒是比较软弱的人。对，所以在面对软弱的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哈、当刚强的基督徒不容易啊。刚强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要被人家拒绝，因为软弱的人他就会有一些格格框框。好，在信心上面软弱的人就会有一些格格框框。你会不会发现到说，我自己至少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当我不信主的时候，甚至是我现在遇到一些不信主的人，你给他一些帮忙，他就想办法要还债，是不是？还一种叫做人情债。对不对？可是在主里没有这个问题，在主里是好，你给我了，我给他，他再给他，我们爱是这样子流传的，所以没有所谓还债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自由，我们有一个取的自由，我们有一个给的自由。你想哈，那种一天到晚要还债的人，他连给都舍不得给，你会不会这么觉得？一天到晚要还债的人，他就会有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对，但是呢？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好，就是像我们，好，在主里有这样的美好团契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我当然我会非常感谢，好，你是我做的一切的好的事情，但是我不用背负的那个欠债感，因为我知道说，今天他在我身上做的好事，我可以去做在别的弟兄姐妹身上。嗯，我记得我自己在爱修园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候秀珍老师每次来啊，来爱秀园上课的时候，他都带了一大堆面包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山上，都没有什么面包，没有那种中国面包可以吃啊。他都带一大堆面包，又包肉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我都觉得说啊，怎么有老师来上课还带这么多东西给学生吃的？你知道？所以不单单是说从他们的教导当中我们得到益处，
我们从他们的服事当中得到益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当我遇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知道知是很重要的。这为什么要传福音的？传在东岸传福音的那个哦，传给那个什么远志明的那个老太太，不是老太太，那个姐妹，煮了那么多菜，吃久了就信主了，吃久了就信主了，是不是？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自由的给，然后我们这个自由的给，其实是伴随着基督的爱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不是说我给的很心痛，是给的心甘乐意，就像这个亚其顿人一样。可是呢，接受的时候，好，成熟的基督徒也要心甘乐意，心甘乐意的接受弟兄姐妹的帮扶，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软弱的犹太基督徒一样，就是不行啊，这个他们卖猪肉的钱怎么可以收呢？是不是？对，所以就有很多人，哎，不知道怎么讲。好，所以我知道说我们好在这湾区有各种不同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呢，它也比较有各个框框。那我们在主里包容跟接纳的了解，对，但是我们自己呢，尽量把我们的各个框框挪去，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有更大的自由。好，今天就讲到这边，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的。
圣经是教我们要十一奉献，我们可不可以替别人做十一的奉献？
那就是你自己十二奉献了，不能替别人做十一奉献。对，为什么说不是用替？因为这个奉献其实对他是有属灵的益处的。我们奉献是怎么样？好，神说什么？神从来没有说你们可以试我，都是圣经当中讲说你们不可以试探你们的神，对不对？只有在奉献这件事上，神说你们可以试我。他知道，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在金钱这件事上安全感最小，所以这件事他容许我们来试他。所以你替他奉献呢，他得不到属灵的帮助。对，是他自己要心甘乐意的来奉献，他才得到属灵的帮助。好，那我们就祷告。请一华为我们祷告吧。
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上这一堂罗马书。主啊，也真的是求你，真的是挪去我们一些不管是以前根深蒂固的一些老的观念，或者是人其他人的教导，主啊，在一切不合你的心意的这些事情上面，主啊，你就亲自的来为我们挪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真的是求圣灵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为一些我们看起来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不合我们想法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也就真是派圣灵来引导我们如何用你的眼光来看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也一样要用你的爱来接纳他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到。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个保罗写给罗马的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做的是能够合你的心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